各位早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印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求上帝带领我们来灵修二十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呢，再重温一下整个启示录的结构。一到三章，基督在七金灯台中间，也就是在七教会中间，也在所有教会中间行走。4到7章是第二部分，讲七印的书卷。第三部分是8到11章，讲审判的七号。第四部分是12到14章，讲妇人和男孩被恶龙和他的助手逼迫，他的助手包括怪兽和淫妇。第五部分是15到16章，讲上帝愤怒的七碗。第六部分17到19章，讲大淫妇和海陆二兽的沉沦。最后第七部分是20到22章，讲恶龙，也就是撒旦受审判，接着是新天地和新撒冷。那么这七大部分，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部分。我们呢，要由衷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借着这样的平行循环和平行递进，我们呢终于看到启示录对我们来说成了一卷被解开的经卷。我们也由衷体会到读这经上的预言和读这卷书的有福了。我们呢，不要用一种属地的眼光来读属灵的文字。当我们把最好的朋友介绍给人，我们的好朋友是那么的友善有爱，也乐于去助人。但是当你把你的好朋友介绍给人之后，他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了，就没有时间跟你在一起了，以至于呢，你就很后悔把好朋友介绍给人，以至于好朋友跟别人成了朋友。但问题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他是无穷无尽的真理本身。你把上帝介绍给人，不代表你会失去上帝，因为上帝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当我们用属世的眼睛来解读属天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头雾水，我们也总像坐在井底的青蛙，只看见那有限的一个小洞穴的天空，而没有办法来看见那无穷无尽浩瀚的蓝天。更重要的是，你常常会错失神的道与你的关联，因为神的道就是活的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常常认贼作父，但是他却一直愿意指引和引领我们。所以呢，当我们来解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啊，是由衷的有这样的一份感慨。而且透过我们这样一种象征和属灵的解读，我们就看见上帝把他的百姓，把他的孩子放在整个末世阶段，是多么的大有用心，意味深长且奇妙无比。为什么这么说？上帝是最高明的父母，最高明的老师，最高明的教练，最高明的国王。当一个孩子将来要继承王位做新的国王的时候，老国王一定要把孩子放在一个真实的战场上来考验和训练，但是这一战场又不能让他变成了没有爱的笼罩的一个极其残酷无比的旷野。 以至于孩子在旷野中被狼给叼走了，那训练与成长的目的岂不就达不到了吗？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给了他的百姓一个爱的天空，然后把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强大的迷惑的市场变成了战场。但是这个战场呢，有既有着真实的危险，但是这危险又大不过它的布局、锻炼的目的和训练运作者的爱。因此上帝这一切巧妙的安排是给我们何等的感动、感慨与感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的10岁的孩子回家了，他咣的一下用脚踹开了门。当然这样的门我们现在很缺少哈，更多是指像这个在别墅里边带有这个花园那样的柴门，是不是？当他一下子踹开门之后，又把门咣的一下给关上了。这个时候你作为训练有素的父母，你学过圣经，你也是基督徒，你当然知道孩子是有罪的，是有问题的，他也是有情绪的，他这样的动作本身你怎么样来解读呢？你会达到你的结论说孩子是有罪的、有情绪的、有问题的。仅仅达到这一个结论就结束了吗？你会发现圣经不是这样，上帝写圣经也不是这样。人的有罪只是上帝解读人、训练人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让人哀伤和绝望的结论而已。因此你为什么不把这样的场景当成一个你的孩子需要机会成长和锻炼的场景呢？因此在这种时候你应该怎么反应？你先不要忙着去指责他，也不要忙着去来提出教条让他动作温柔舒缓，而是应该放下你手中的工作，走到他的身边，能够蹲下来望着他的眼睛，让他也尽可能的望着你的眼睛，忽略当下他的问题，而是抓住他的焦点。请问这焦点是什么？对，就是亲爱的，你怎么了？这一问题不是去指责他，而是来询问他，说在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让我和你一起去面对好吗？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关心你。我关心的不是门本身，我关心的是你为什么情绪这么痛苦，受折磨呢？你的孩子会说没什么，但是你轻轻地拥抱着他，然后又望着他的眼睛说，真的没什么吗？当他得到你这样的进一步的拥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在跟小伙伴玩的时候发生了怎样恶劣的对待，让他觉得极其的不公正。这种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请问。对，应该不要打断他，不要干预他，也不要忙着给他一个结论，更不要忙着提供一个答案，而是问说，后来呢？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当其中还有谁呢？他也是这么看的吗？等你耐心的听他诉说完毕，他就在你所提供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机会来回顾整个事件到底怎么回事，而不是忙着让他的情绪 愤怒到没有办法控制，以至于只能通过去发泄在门的身上来得到解决。当他学会用语言来描述这个情境的时候，就表明他已经对这个情境有了一定的掌控了。这正是上帝把这个情境描述了七遍他的用意之所在，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危险的，但是他的爱会大过危险，因为他正注视和倾听着。因此当孩子把所有的事情讲完之后，你会蹲下来跟他一起去面对，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件事的确他们是有不对的地方，如果你讲的是真的，也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爸爸如果是你，妈妈如果是你，也许会比你更加的痛苦和难过。那因此我们一起去面对它好吗？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你跟孩子站在了一起，于是他在你的鼓励之下自己勇敢地去面对这件不公义的事儿。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其中也没有他原来说的那样的不公义，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过错在里边，而且哪怕是不公义，他发现他也可以去承载他，包容他，也可以以上帝的饶恕和爱来去面对他生命中的不公。因此他就在你的鼓励之下学会了依靠上帝怎么样去面对他生命中的起起伏伏，而不是只是靠暴力发泄急躁，使这样的情绪要么像打雷一样爆炸在外边，成为一个麻烦之子的解决方式，要么就成为憋在心里不断的压抑憋屈不会用语言表达，成为一种抑郁之子的表达方式。而因着面对他情绪战场上的起起伏伏，你就给他创造了一个时空，就使他成了和平之子，从而能够一起去面对生命中各样的问题。所以请记住，罪只是一个背景和起点，关键的问题是成长，是锻炼，是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出发。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要使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成为他的爱的战场上的精兵。这一战场不是没有危险，他也不是没有罪，但是这一切不是结论，也不是终止，乃是一个起点。而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中何等需要我们去面对，哪怕一对夫妻他已经没了爱，这需要我们何等的大惊小怪吗？我们要面对无爱的事实，仍然可以怎么样靠着上帝，在上帝爱心的战场上重新出发。因为主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当我们带着我们所有的痛苦和问题来到老师，来到医院，来到专家身边，他告诉我们你有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绝望的，因为很多精神类的疾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知道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过失，于是我们就有了盼望。因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基督已经复活，他的得胜笼罩着所有的战场和时代，而这个时代成为上帝掌中的一段时机。这正是我们解读启示录20-22章乃至整个启示录的关键之所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来解读启示录到了 20章，你的仆人何德何能，能有份于这如此荣美经卷的解读，而谁又敢说自己的解读毫无差错呢？但是毫无差错的你，却借着卑微不配的瓦器显出你宝贝的可贵与大能来。愿你继续动工，使用你的仆人，也在这个时代，就在今天，就在这嘈杂的时代、混乱的时代，去喂养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不管向左向右，总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